1969年的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改革。战后的亚洲几经动乱和变迁，但是蒋介石熬过来了。已是81岁高龄的蒋介石被驱逐到台湾岛上已经有20年了，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物。不过许多人仍把他看作是中国的代表，至少从正式的外交角度来讲。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开始明确承认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意大利今年早些时候曾试探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此外，加拿大在不久前也曾宣布计划与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正式承认会谈。为了迎接这些新的挑战，蒋介石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台湾。因此，国民党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调整了工业化的步伐，使工农业生产都有了显著提高。但岛内的政治发展没有跟上，国民党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多次承诺始终没有实现。前几天，在蒋介石50年的统治之后，国民党举行了讨论自身发展问题的会议。在国民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要议题。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和以往一样，但他心里此时清楚地知道，攻回大陆的梦想已经永远不会实现了。实际上，蒋介石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告诉他的人民，与毛泽东政权的斗争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需要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政党，不仅对外有良好的形象，而且能够成为连接岛上200万大陆人和1100万台湾人的桥梁。当国民党成功地吸收了许多台湾人后，其领导权仍掌握在年老的大陆人手上。但国民党没有迅速改变这种模式，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包括40名新成员，但在150名正式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3名台湾人。新政党顾问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只有一名台湾人，该组织成员的平均年龄为75岁。中央委员会由蒋经国领导，他是总统59岁的长子，现任国防部长，也是总统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机很关键，当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似乎已经接近结束，北京可能会重新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影响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台北意识到了华盛顿目前急需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理智的世界观会吸引更多的国家，他们不仅会承认毛泽东政权，而且还会赞成北京加入联合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首先对北京表示承认，因此北京可能会加入联合国。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拒绝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即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因为双方都坚持互不承认。这样，如果加拿大承认了北京，那么台湾无疑会与之断交。为了确保台湾的地位，国民党在他的代表大会警告说，国民党和台湾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与毛泽东政权缓和关系的行为。综述社会主义中国20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然而革命以后的道路将更加漫长，任务更加艰巨。毛泽东，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20年。20年前，共产主义战士开进北京，毛泽东夺取了中国政权。而建国后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和艰辛。像许许多多改革者一样，毛泽东发现建设一个国家比进行一场革命还要难。因此，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聚集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并庆祝共产党领导20周年的时候， 他们也意识到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这本该成为胜利的一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国家开始恢复法治和秩序。但是对中国来说，1969年是令人忧虑的，正如1949年后的许多年份一样。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似乎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如今这种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了。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确很快，它正朝着亚洲强国的目标迈进，并跻身世界核俱乐部。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也展开了。不过，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军事力量也很薄弱，政治上仍然分裂，并且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尚未建交。中国有7亿6000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其中有5亿是农民，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尽管努力办学，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文盲，有85%的劳力要从事粮食生产，这样才能养活这个人口大国。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年增长率为10%，而1959年以后却降到了1%。当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中国的状况极其恶劣。当时中国处在历史大变更的时代，得到了美国的密切关注，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经历了2000多年极其复杂的文化之后，相对封闭的中国遭到了西方的侵略，其中有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技术人员。首先，中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清政权，然后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新的领导人致力于把中国人民从外国的欺侮下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把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共产党参与并主导了民族主义革命，于是一场内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状态。共产党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镇压了土匪，重新调整了工业和交通，平分了粮食，建立了税收制度，对人民提供基本的保健。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讲求效率、诚实可靠的政府，尽管在强行平分土地时有些粗鲁。195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采用了劝导和整顿的方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准备就绪。经济学家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如果耐心等待，到1967年左右就会实现自给自足。但是毛泽东失去了耐心。1957年他提出了大跃进，企图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步入现代化。这一目标是荒谬的，因为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要达到33%，并要求人民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那时工人们连家都不能回。一位工厂厂长对澳大利亚记者雨果·波蒂斯克说，他们要连续工作12小时，有时甚至是14到16小时，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尽最大努力去工作。人们辛勤地工作着，灌溉、修水坝，还在各家的院子里支起了成千上万个土炼钢炉。不到2年的实践证明，大跃进使中国更加落后了。但毛却在大跃进后又开始不安起来。中国不满20岁的年轻人没打过仗，没见过资本家，也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1965年，他这样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与自己的年轻时代不一样，当代年轻人没有受过严峻的革命考验，所以毛泽东担心他们会因此变得懦弱。时下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令人担心，因此毛泽东害怕中国以后会走苏联的老路，中产阶级因追求物质利益和舒适的生活而抛弃了自我牺牲和斗争的精神，最终叛变革命。 这位老革命家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一样，这场堂吉诃德式的文革运动，其目标不仅要摧毁腐化的政党和国家官僚主义，还要激发全国人民重新恢复他们的革命热情。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红卫兵充当了毛泽东的急先锋，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党政机关遭重创，像刘少奇这样的领导人被赶下台。中国经济下滑，学校关闭了近两年。当日本《朝日新闻周刊》记者秋刚本月访问上海同济大学时，他发现学校只有今年和明年将要毕业的班级，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班级了，也没有人知道何时可以报名入学。各帮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最终使毛泽东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并命令军队恢复国内秩序。虽然最初毛泽东提出了美好的设想，但当前的领导人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法治和秩序，整顿经济，缓和与苏联的冲突。为了国家利益，甚至有必要做出一些让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国内的混乱，因此无暇在国外进行冒险。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仍将保持防御态势，除非与苏联的冲突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目前两国争端处于极其紧张的阶段，三个月来，八九十月，为了迫使中国进行边境问题谈判，苏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达到此目的，苏联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谈判，就会以武力解决争端，可能会首先攻击中国的核装置。无论之后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美国前任驻东京大使、哈佛大学的埃德温·欧·赖肖尔说，从长远看，中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因富强而威胁我们的根本利益，而是由于经济上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从而使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依然处于动乱和贫弱之中。只有当北京的领导人着手努力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时，中国才会踏上毛泽东20年前提出的漫长征程。中苏关系新动向。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50多万名群众聚集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伴随着一首庄严的《东方红》，4个半月以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精神矍铄，默默地向人群挥了挥手。据莫斯科有关消息报道，前些时候他患了中风。日本记者和英国外交家们强调，75岁的毛泽东看上去非常健康。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毛泽东的健康问题。除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重新露面这一事实，中国专家们更关注的是，北京和莫斯科将要为恢复曾一度破裂的双边关系而做出新的努力。副主席林彪，这位公认的毛泽东接班人，做了15分钟的重要讲话，其中他着重谴责了苏联。他委婉地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帝国，而没有像以往那样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叛徒。他还强调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其目的是防御性的。他警告企图侵略的敌人，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你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坟墓。林彪没有提到中国首次秘密进行的核爆炸及国庆前刚刚进行的氢弹试验。苏联方面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表示，莫斯科发布消息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庆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报道的篇幅比往年的长，态度也比较积极，同时还强调双方应该就不同观点进行谈判。中苏贸易对话也在莫斯科开始进行。尽管分析家们迅速指出，这种谈判每年都要举行，甚至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迹象。在莫斯科已经出售了一天的20万册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出版物全部被撤销，首都所有书店被迫接受了检查。这一系列举动说明，其他所有的反华书籍也将会被秘密的查封。来自南斯拉夫的一则消息说，远东边境的中苏军队也已经开始撤军。与中苏关系一样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军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通常北京称中国军队是由毛泽东创建并亲自领导，由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而现在的说法则变成了中国军队由毛主席和林彪直接指挥。对外人来看，这也许只是一种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发生在北京的变化绝不是无意的。分析家们相信，毛泽东的目的是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反驳西方的观点，即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军队在中国几乎可以操纵一切。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另一疑团是，外省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各省发生的骚乱会使他们安心返回北京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也许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建国20年后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仍然非常封闭，以至于没有人清楚地了解他当前的政策、人文及所面临的困难。